法虽已渡人，实能自渡。新来的那个人没来，觉得纯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哈、
啊。
一年是中午就走了吧？嗯嗯。
去年是
自己啊？
不知道，我不是他自己。
那个谢林子。
嗯。晚上罚他干活。这个就是说到了第六个就是说。三十六队的那两个队，就是说，还有最后的那个队是有个师兄说他以三十六队为队，哎，对，没开，以三十六队为队，那就是六祖这儿什么也没有言说，未曾言说过，那就是六祖这儿没有三十六队。嗯，有了，谢谢。然后六祖说，就是都是这样的，其实都是这样的，你们以后也都是这样的，不要失掉这个宗旨，不要失掉这个宗旨啊，就是说的这个，其实就是应病一样嘛，应病一样，你有什么病，你用什么药，就像是这个中医中也讲这个巴豆，比如说能让人拉肚子，但有的时候就要下这个巴豆的药，下得很猛很猛的呀，这个药治吃的还快，附子也是一样，看看第六个解释啊，第六个解释，今人禅习啊，但是现在的禅习呢，就是说身后它就是这个毛病啊太多了，毛病的太多是在哪儿呢？这就成了禅习。禅习是什么意思啊？禅习就是他这个争强好胜，爱争斗，显示自己的灵妙，所以说呢，他好高骛远啊，他好高骛远，表示要本特要表示禅宗的高妙。啊，特要表示禅宗。你看这个六祖有的时候他也用这个抑你的方法，或者用养你的方法啊，有很多都是抑你的。你要是这个法达这样，我就呵斥你，你怎么这么傲慢呢？要从这个角度讲的话，六祖可能比他更傲慢，但是这只是六祖的应对。但是这个禅人呢，本来他就是有很多人他要表，其实啊，这个问题不是在于禅宗之高妙，而是在于他有个东西要表，就错就错在这儿了。凡是有个东西要表的话，不仅表示高妙是错误的，就是表示平常也是错误的啊，这两个都是相对说。但是二祖说，高妙处就在寻常，凡语境动静语默无一处不是语言文字，大声隆隆如雷贯耳，不会的终是茫然。就是你咋说，有的人他就是不会气，因为呢这个还是要自己的侮辱，还是自己侮辱两个印心这样。还有的就是禅宗的这个，他是跪在一城的接人，所以他用语啊就是非常的简洁直接。所以很多人，你就像我吧，我没有学心中心之前是完全看不懂公案的啊，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我就怎么可能呢，对吧？这个公案什么太莫名其妙了，我也是，学了心中心以后，哎，觉得它妙不可言，为啥呢？就是想言的话到那儿都打断嘛。你只要有个言，你去看吧，你到禅宗公案里头，你必定处处碰壁。你假如说有一个高妙，你就看了，你去拿着这个高妙的心态，你看第一个的公案能过去，第二个、第三个你就过不去，你就懵了。或者你说啊，我们要观什么东西，观心或者什么，只要有你这样的一个理论的基础，有一个对错，有一点点，就是这么说吧，你心中有挚爱，你的这个公案看着就不行，心中没有挚爱，这个公案才能过。过到最后是过到什么程度吧？给你说个简单的方法，不会转语怎么样？不会转语有什么关系啊？什么会不会呀？会了转语又怎样啊？至于那些对话呀，那都是平常语，当时有当时的境。第一个是当时有当时的境，第二个呢，这个对话是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，这个电视火花一接，你一看哟，看到了他们迸发的那个智慧之极，对你有所契入，这个就可以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完全没有用。这帮人唠里唠叨的记载这一生，一个又一个的记载这么多，没什么意思，并无意思。所以这就说到这个禅宗啊，很多人说它神奇，说它高妙，说它看不懂。 真正的修行人应该看禅宗，真正的修行人应该看禅宗。禅宗的东西就是分三步走看，第一步走就是看他怎么用功。你比如说像六祖的这个前面第一品到第五品、第六品啊，这些都是讲的实际上是心行上的用功，如何不着相，如何无住而住，如何是最终的妙用。最终的妙用就是并无一法可立，然后从这个地方上就可以建立万法等等等等，都是这样的。那么看他的机缘品，他的机缘品来回相对，那个就是禅宗的风格。禅宗风格到什么程度，人家说这个黄梅一直什么人得，他说会佛法的人得。那你会佛法吗？我不会佛法。你看不会佛法为啥给你了呀？你说这不是绝人吗？等于是把人一下子踹到千里之外了，一下子踹到千里之外了。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些机用啊，这就是第一步咱们说的是用功的，就禅宗的开示。比如说像《达摩寺论》《禅心法要》，一般的禅师他都有，看他的语录里面他都有对答，还有开示。就是开示就是上堂，上堂你们不用说话，我一个人讲，大家应该怎么怎么用功，怎么怎么用功啊。也有的时候一上堂，哎呀，如何是佛，他有没有答，没有答的下堂吧，已经说完了啊。也有这样的，也有很多，就是他有一个上堂，就是禅宗的那个古时候的规矩。对，上堂，他除了上堂，他们还有自己的坐禅呢，对吧？坐完了禅之后，那么还有小餐啊，小餐就是做完了禅之后，咱们大家再来聊聊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你自己有个疑惑或者有个疑问，那你可以去找这个师傅，他的方丈的门永远是打开的，这就是到他方丈室去怎么怎么样。你看好多都是在方丈室被折腾出事儿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看那个周金刚嘛，德山就是这样的嘛，去找到方丈室找的师傅，把蜡烛吹灭了。还有那个云门就是找的是木舟啊，找的是木舟。就是说这个是有好多种，这个就是第二个，就是你前面的这个怎么用功夫的，你根据他这个去做用功夫的。好多这样的禅宗的书，刚才举的这两个禅海时珍，包括信心明啊，我介绍那个信心明也不错，还有那个无门观也挺好的。无门观也是他的前面的公案很简单，还有告诉你说完了一个公案让你起疑情，然后告诉你用功，最后再把这个给扫掉。无门观也不错，就是这是前面用功的，用了功之后，那么你用功用的如何呀？看看你的知见怎么样啊？这时候有一些问答，比如说如何是清净法身？花药兰啊，花药兰即是啊，清净法身。如何是这个一尘不染？你这一说已经染过了，这就是赵州语录中的花药兰，这个是云门的打法。对对对，但是这个如何是清净法身？赵州有好多类似的回答。有好多类似的回答，就是赵州语录，它的就是有这个难易程度。前面的那些就是很简单，就是第一个，你第一个知道这个色即是空，但是你还有一个色即是空在，你这时候看它第一个就特别的熟悉，这是这一类的公案，就是看了它的开示之后，有一些公案，就是这些公案能够让呀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什么是这个清净法身？花药篮就是，花药篮是什么呀？花药篮就是指的是那个，就是那个。声色长马，声色犬马的地方，就是那个咱不说近，咱也说的那个什么通俗一点，民国时候北京的八大胡同啊，这样一说大家就知道了，就是属于声色犬马娱乐场所。但是那个地方上，按照这个云门祖师说，那是最清净的地方。如何是清净法身？花药兰，在那个什么赵州那说的，大概就是恶屎恶尿一类的啊，就是这样一类就把你给打掉啊，这是一类啊。这是一类，然后还有的呢，就是这是一类公案，还有一类公案，你比如说赵州行脚，他碰到霞山，他想要试试霞山怎么样啊？对，他碰到那个头子一清嘛，这个什么这个不行夜路，天明须到啊，如何不行夜路，天明就到了，不许走夜路，天明让你到，怎么走啊？不许夜行，天明即到啊！就是拿这个来验霞山，这是第二种，这两个就是两相的，就是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可以说是就是互相验。这个时候的那个公案呢，就有的人就完全不明白了。你比如说这个普化啊，临济看到这个赵州啊，还是看到临济啊，反正这个公案安的有不少。看到那个谁说那个看到这个普化在吃这个青菜，赵州说这驴。就说你看你是驴才吃青菜呢，然后普化就学着驴叫了两声，就是说你也不是人啊，你也是驴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但是他一学驴叫，我们觉得很奇怪，这俩人在干啥呢？就是他们之间的那个寻常日用啊，他们之间的寻常日用，这一点就难看一点，这一点在禅宗的语录中叫勘验啊，勘验就是两个人实际上两个人都不相上下， 这个时候很精彩啊，很精彩，行话叫两彩一赛啊，就是两个人都很精彩，看看谁比谁更精彩，看看谁的风格各个不同。所以禅宗啊是分这三个方面，一个就是说他的用功之处，他的用功之处开示的特别的直接得当，和我们的心中心的关照啊，这个非常的适合啊，这是我个人的见解。第二个就是有一些开始能够让你就是说没有下手处用功，你比如说如何关照，你去看什么是清净法身花药兰，你说你这个让你怎么下手啊，呀你没法下手处，灰溜溜的就走了，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关照吗？你还想从关照这儿得个什么东西吗？想从关照这儿得一个理论吗？嗯，你说到底有没有你呢？即使没找着的，即使
我不知道加持力有没有，
你没有那个，你没有你的接受力，哪来的他的加持力呢？那你心里这么加持你，你为什么坐上还有妄念呢？你这个，你现在开始学赖了，你啊。
没有接受力，没有，身体有伤，但是。
这个说到了，就是这个实际上对于他来说，这就是他的平常，他的心态是平常的，所以他各种各样的他都能够越过去啊，心态平常就是这样的，心态平常不一定都要表现在打语，跟那个没关系啊，跟那个没关系。还有一些毕竟是去时遥远呢、啊、去盛时遥，那个古语有古语的当时的特点，你不清楚那些话，你不知道什么，像那个谢小鹏说一见有比一见深啊，介绍了一下什么单板汉，什么这个范思言汉啊，尿床鬼子啊，尿床单板汉，单板汉就是你要一直单着这个佛法不肯拿下来，这单板汉啊，就是这样说的。尿床鬼子就是说他还有个悟的痕迹在，还有悟的痕迹在，还有悟的痕迹在，就是有那个鸡啊，所以叫尿床鬼子啊，尿床鬼子。还有这个刚才说的范思言汉，范思言汉就是古时候那个言呐、啊，那是要官方的，官方的，但是官方不方便呢，他要自己营业，就有点像现在的走私一样，像现在走私一样，范思言汉你自己在这偷偷的在这运来运去的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这范思言汉。其实啊，古禅师这么说的话，都是在给你，都是范思言汉，没有一个例外。为啥是都是范思言汉呢？因为这个地方上本来是不通的，这个地方上说是说不到的，但是他偏要说给你，偏要说给你，这就是范思言嘛。而且的这个禅宗的这些东西啊，不光是表现在他的这些说话，他的日常日用啊，怎么待人接物啊，也很值得学啊，也有一些值得学的。因为我们毕竟有的时候跟着老师，可能老师会很遥远，对我自己来说那不可能，他天天跟着你，我们也不能像怀让一样试师十五年，咱本事不到哈，不能试师十五年，有时候看看觉得有一些启发。就说他那个咱们上一次说过的那个死相，还有对名利是非的，这个对名利是非，你看他做到多绝的地方，做到就是把那个小妾给逗弄一番，最后把他放了啊，等等，就是很多类似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些也值得我们去参见。就是平时你为人接人处事啊是什么样子啊，啊你这个从师的经历是什么样子啊，你最后对待老师是什么样子啊，包括你最后那个如何这个最后的最幕后一招啊，幕后一招就是指的是他那个去世前呢、啊、怎么怎么样啊等等的，他有没有碰到过一些就是我们觉得那些不好的事啊之类的，有没有啊？啊，一看看都有啊，都有，你看看他的心态，嗯，就说到了这个，我们再往下走，看到第九个解释里面的话，这个地方上二祖又说了啊，说这个开示啊，开示是有赖于师，但是误入全在自己啊，全在自己啊，还是在自己上，修自己，然后再说相应不相应啊。但是呢，咱可以去掉一些浮云，就是神马都是浮云，把那个浮云去掉啊。把这个神浮云去掉，那就是神马都没有了，那就是了啊。实际上咱们就是去这个错误之见，咱有什么一些你觉得这样才是学佛，你觉得那样是学佛，咱们都来讨论讨论。其实像这个六祖坛经，就是他后来就是一直在说，他其实刚开始已经告诉完了，后来就是很多从别的方面，那么般若上怎么讲呢，定慧怎么讲呢，妙行怎么讲呢，忏悔怎么讲呢，一个一个给你显这个无助之助，显这个无念之念，它是怎么个用法啊，他都给你，但是他旁敲侧击显的还是这一个。 好，我们接着往下走啊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是师于太极延年壬子，延和七月命门人就是往那个新州啊，就是国恩寺建塔。这个就是说到建塔，咱们上一次说到关于那个舍利的事儿，是我自己猜的，因为那个做工很精良，做工很精良，仍令促工。第二年的夏天的末，就是夏天快结束的时候落成了，然后呢，他就把众集在一块儿说了。我到八月的时候啊就会走了啊，你们要是有什么疑问呢早点问，为你破疑，然后令你迷津。我如果走了以后呢就没有人教了呀，所以你们有什么疑你赶快问，我不是说别的，再没别的后事了，你还有没有疑问啊，你没有疑问呢我就没事了，就没事了啊。然后他们听到了之后也挺难过啊，皆息皆涕泣，只有神会神情不动，也没有哭。然后师父就说了，说那个神会呀、啊、却得了善不善等，毁誉不动，哀乐不生，愚者不得。你看看是第一义可以做到这儿，正入到是第一义的时候可以得善不善，毁誉不动，哀乐不生，愚者不得。愚者不得就是别的人还做不到这儿呢，别的人的习气重得很呢、啊、按咱们说的那到初地的那个习气大的，有的时候比那个罗汉呢比别的那些还差得很远呢。所以初地像小孩，别的像大人。但是初地像什么样的小孩啊，他是法王家里的孩子，他一生出来就跟你不一样，你是一个60岁的成人，你还是不如这个小孩。为啥？这个小孩的生来就是王公家的孩子，他将来必定成王啊。所以这就是菩萨的初地和那个比。所以哎呀，人家那法海就在那哭，就神会不动，神会不动。六祖说，你看看人家都没有，你们都不行，这么多年你们怎么修得到啊，如今悲泣，为忧啊谁呀、啊，到底为谁忧啊？如果忧我不知道去处的话，我自己知道，我自己不知道，我自己自然知道我要去哪里。我要是不知道，我就不会告诉你，对吧？我就不会告诉你我要走了。我要走就说明我知道要去什么地方，要不然我不会告诉你我要走了啊。你们这个悲啊，是因为不知道我去处。如果知道我去处，也没有什么可悲泣的啊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去处在哪儿啊？他去处在根本就没有来呀、啊，他去处还是在这儿啊！你看下面他马上说了，法性本无生灭无去来，哎，这个怎么老响？法性本无生灭去来，汝等静坐，听我给你说一句，这个叫金真假动静记。你们诵取这个记呢，这样就跟我的意思是一样的啊。以此修行，不会失掉宗旨，不会失掉宗旨啊，不会失掉宗旨。这就是六祖做的这个偈子啊，一切没有真，这个就等于是他快要寂灭的时候说的了。不要把这个事儿当真啊，不要把这个事儿当真。我们来看看，好像这个地方上我记着啊，对对，二祖有，看第十个注释。今天呢，就是说这个二祖说啊，就是今闻祖欲离世而皆泣涕。涕泣实为悲祖一时爱己，仍未忘我，以服我而已，而使我不安也。就二祖说话刻薄，他为什么哭啊？因为你离开我了嘛，你离开我了，你就不高兴，我就不高兴了呗，我就让我不安了啊，是这样的。就离不开，就是说和我的意不是，因为我的意就是让六祖一直能在这儿嘛，我的意就是让，但你离开我了，那我可不就是哭嘛，不安嘛。二祖说的就是六祖说，如果知道我的去处啊，就不用悲泣了。这个是说，还是这个啊，就是说的是根本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有此情见啊。不是说我知道我要去什么更好的地方呢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你要知道根本的地方就不要有此情见啊，不要有此情见。因为呢一切的都没有是真的，这来也是假的，更何况去呢，根本就没有来去。在这个处你才是跟祖师啊永远在一起。这就叫做就是远处相亲近处惜啊，远处相亲。他在世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他很多一些毛病呢，因为世人他都有自己的，他不会是那种相貌微德微微，然后就是一切的这个生活都好，然后一切的这个世间都好，然后呢聪明才智都具足，任何疑问都没有什么什么的，所有受到所有人的赞叹，这种人没见过啊，没见过。他是世间人，他就有他的一个特点，有他的长处和短处啊，有他的这个缘分 就是这样，你会看他甚至乃至表现出来亲疏都是正常的，但是法身这儿是一样的。我们相见是相见在法身这儿，我们的亲呢、啊、就是亲在这个法身这里，就是亲在无生无灭这儿。咱们心中心的这个法脉就是这样，在这个处，在这个处定了有明心见性这些本儿，就是我们在这儿，这是我们的法身慧命处，所以我们另起一个名字啊，另起一个名字，就是在这里啊，法性本无生灭去来啊，这个是我们的亲处，这是我们的相亲处。不当有此情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没有真呐、啊。然后又说了，这个神慧啊，神慧就是神情不动，也没有替气。这个是否可以见性呢？这个六祖就二祖就说了，这个不一定啊，这个不一定。
神慧不是前面说他是知觉中
啊？神秀，神秀啊，神秀，我是口误。
神慧，
啊，神慧，神慧啊，啊，就是神慧嘛，对对对，神慧。
前面说他是知觉中。
对对对，
他应该是，
就是正量不行，你认为是对吧？啊，
这个是不是过很多年了，也是应该变性？
就是啊，大家就想着，你看他没有哭啊，是不是他应该见性了呀？看看这个红笔二祖说的“未可避也”，啊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啊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咱二祖咋那么跟你先心心相通啊？你问到这儿就是二祖说的，二祖下面接着看下面，二祖说这个见性啊，不是外表可测的，不是你用外表可以看的，就是他外表上如如不动，他也未必是见性，未必是见性啊。见性的人也可以把人吼得要命，都正常。唉，盖见性非外表可测，神会呢，他因为众人的替气，所以只特意，就是他看到大家都在哭，所以他偏偏不哭啊，就用来对峙。但是真见性的人，他没有这个。他没有这个，他就偏偏不哭来对峙的。二主是这么猜的，二主说真见性的人他哭也行不哭也行啊，气也得不气也得。为什么气呢？气是动而不动也，不气者是什么呢？动而也是动而不动，不气者也是动而不动，就是不气对他也是另外一个反应。他不是说不气就是好，不是的，不气还是动而不动，就是不气他就有一个不气在。
前面六祖说是对是知解，
对对对，知解宗徒。
知
解宗
徒，
这不是说了吗？未必见性啊，未必见性。不见性的人也可以很从容，不见性的人他也可以入审身禅定，不见性的人也可以在生死的时候对他来的时候他来去从容，但是他未必真见性，因为他知道要来去从容，或者说往生的人未必见性，知道吗？就是实在知道，因为见性的是不以相判断的，他在线上相上可能显示的什么样的都有，比如说哭或者不哭，人家哭你为啥不哭呢？有大哭的，也有大笑的，也有大笑的，就是那个陆更南拳去世的时候，南拳去世的时候一众人，南拳也是一个那个啥吧，就是说徒弟也众多吧，一群人都在那围着很难受，陆更说我要去看我师父，我要去看我师父，你们别拦，进去了，然后看着他师父突然哈哈大笑，然后挥袖而去，说这老和尚再也不能治我了，你看生前老收拾我，这回走了接气了。你看，所以啥样的都有，啥样的都有。这就是见性人的自在洒脱，见性人的自在洒脱，他不用什么来衡量。你比如说你一难过，你想哎呀，我这不对呀，不对呀，你看看，这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还有所这个挚爱，有所挚爱，没有这些，完全没有这些。所以说气也得，不气也得。是的，是的，是演完了，对，是演完了，演完了就是给你看的嘛，演完了就是演完了就是给你看，为啥呢？你说你以为是这样，他马上就来这个来打你，你以为是那样，他又拿那个来打你，这都是36对对你的应用。这个地方的这个解脱的自由自在，并非是外相可以的，用一个外相去解脱，那是永远不可能的，那是永远不可能的。不要看任何的外相，哪怕是清净相，哪怕是禅定相，啊，这些相有没有人演？有啊，他不是哭啊，有哭，哭的有的是。啊？啊，有没有那个一见笑的？何必呢？没有必要。我们心中心不是那样的。那个他笑在，他犹有笑在，他还犹有一个笑在，你知道吗？要我们都讥讽那种人。
那你说有一个
不
在。
那怎么办呢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平平常常，平平常常。 我们怎么样啊？我们其实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世间人怎么样，我们也不妨怎么样啊。实际上是这样的，嗯，也可以说是随俗吧，也可以这么说吧。但是总而言之，我们心中心的还是很平常的，不会那样去那个什么。你跟他这你大笑呵呵骂，你不要来这一套，老人一看这个烦死了。啊？啊
啊！
没有一个泰山呢，哪来的泰山呢？还泰山崩于前呢？根本就没个泰山，崩哪儿去啊？你等一下，你说的这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，实际上这个等于说是修行的副作用，这么说就比较好。就是你修行啊，就是很自然的就到这儿，它是修行路经的一个旁边的风景，它是路经旁边的风景。但是我们呢是要到终点的，它是路径，就是修行人在这个地方上是很容易这样的，就是修行人在这个地方上崩于泰山而不改，这个是修行人的本分。你就是说你不见性，你也应该有这个本分。
打完签字，自然人就怎么样？哈哈哈哈哈。
对对。
这个
外对，你不要执着这个。咱不是说了吗？打完签字没有见性，道士第一义，那个地方道士第一义，就是在世间上他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困得住他，他没有什么碍事的。所以说世间人也知道这个啊，这说的就是说的话，在世第一义这儿就能够做到这儿啊，能够做到这儿。所以说你说见迁就之后能够这样，当然是。不过呢，哎呀，根本就没有泰山，也不是崩了什么的，那么费劲儿干啥呀？那多好呢。就这样，这就叫平常。泰山崩了也是平常，抡刀上阵还是平常，因为毕竟没有崩过，毕竟没有抡过刀。抡刀上阵亦能见性，说的就是说你敢于临，敢于这个一切的时候都敢于这样，可以这样理解它，也有点像类似于你们。
南京大屠杀也没有
啊？
毕竟没有南京大屠杀过。
毕竟没有什么？
南京大屠杀
。
啊。
嗯，那有你还是没有你啊？还是回到这儿了？咱用这个来说呗。南京大屠杀呀，说到这儿的话，僧人也可以报国的，僧人也可以报国，也可以这个除掉这个出家相去当兵的也有的，古时候都有。说到这儿还有另外一个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啥呀？有的人他的长相就是这样，语言得救；还有另外一种的长相，就是因语言因声去救度，这是他的长相。另外一个，他就是用武力来救你，在西藏中叫杀法度。杀法度就是把你杀了就是度你，你这一生实在是没戏了，算了，没希望了，杀掉你，下一生再来。杀法度。你看那个，咱不是说那个慧寂金刚就是武佛嘛，就是武力一吼你一吓你就乖了。释迦牟尼佛是文佛，所以叫释迦文佛，怎么怎么样，都各不一样。
那有人就是说，该不该杀了，就是南京大屠杀，或者是现在就举个例子。小流氓碰到一个师弟师妹，要有组织还是我修道的，有人说，哎，他是因果，可以管。我说那么难，怎么因果呢？那就不是什么。
啥都在因果里，管不管都在因果里。
绝对要管嘛。
你管就行了，你为啥要在这儿提出来呢？你看，你要绕一个弯，修行人就要怎么怎么样啊？没有这个，修行人就没有这个界限。
就是在咱们心境里面来说。该讲就讲，不讲就不讲。
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，理论上来你就照着这个理论走吧，是这样的，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。这个理论落实到什么程度？落实到修行就是修行，别跟那些沾边，该咋做咋做，这样不是更利落吗？这样你做的时候更利落，你的判断力更强，你下手更敏捷。你也想着，哟，我是佛教徒，我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？找一个理论来支撑那个地方，你越下手犹犹豫豫，没有必要啊，没有必要。其实这个是暗合的，只要我们实修，那个行动是暗合的，行动是暗合的啊。当然，我们说的是基本的这些道德啊、戒律啊，我们要遵守的，不是不遵守的。实际上，我们遵守的还是好的，我们遵守的还是比别人遵守的好。
这些基本的道理、道德，自然就在咱们这个。
是的，是的，你这个，你当然了，不是我们修百座不堕三恶道啊，这已经都在这儿具足了。修百座不堕三恶道，就是你干不来了，你干不来了。因为见性啊，就是二祖说的见性，不是外表可会啊，气者不动，动而不动也。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神会的这个见性不见性的，二祖还特别强调了，不是说他神情不动就是见性了哦，啊，不是这样的。
你也没说他。
啊，未可避也，因为不是靠这个来判断，不是靠这个来判断。但是后我们为什么说他这个没见，是看到后面的这个作略实在是太那个啥了，这个作略就是跟那世间人这样那样。整了这一堆，然后看他的那个开示，也是，就是说那个味儿，那个味儿就是你一看菏泽神会的语录吧，不是说看了，就看着没有那种痛快淋漓的那种感觉。但是你说的道理，你不能说错，你不能说错，人家说道理可活泼了，但是不痛快淋漓，就是最后的那一点的，他没有给你一下子撕开露出来那个，他就是这一点，老是觉得有点，哎呀，反正是你看看菏泽神会语录就知道了，还是看他这个啊，因为他说法嘛，他要把他正得的告诉别人嘛，对吧？你看他那个，他有菏泽神会语录很长的。
他是不是有点更像
神秀大师？他不是，他跟神秀大师区别在哪儿吧？神秀大师被道德所这个约束，他不会的。神秀大师那个有一个相，比如说是住心看境，那他就有一个清净相，清净相。但是是这个菏泽神会这儿呢，神会这儿他是有一个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他用一个理论，他这个理论他一直没有放掉啊，没有把这个理论最终打破。但是他这个理论这儿他已经达到了极致了，所以他并没有受那个清净相的污染，就是说不会是住一个就是道德相，他做事做的都是你一看他神秀那边接受不了的，要跟你争辩，咱们两个争辩看谁厉害，你看这事儿，这就是他干的。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把僧人的戒牒收集起来都卖了嘛，用来给那个郭子仪筹军饷，最后让这个安禄山之战胜了。你说这事儿哪是一个出家人做的，就是见性的人也不敢做呀，他就做了。最后皇帝不是封他是第七祖吗？子后多少年封他是第七祖。所以他做事上，你看到他非常非常的利落的，但是他说法上还是，而且他的法脉也不多，法脉也不多，有法脉不多。好，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当知道大师不久于世啊，然后这个法海上座，就是法海就过来问。
对甲恭敬
啊！哦，对对对对对呀，这么长的句子差点过去了，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！一切无有真，以不以见真故，就是他说我将要走了，你看啊，你们要照这个句子来修行，我不久可能将要走了，你看看这个六祖啊，不放心啊，一切无有真，不以见于真啊，不以见于真，不要就是依靠见到一个什么真啊。若见到一个真啊，这个是见，它并不是真啊。如果你见到了一个，就是这个就是，你把这个执实的话，那么这个是你的见，是你的见，有见就不是真了，有见就不是真，这叫是见尽非真啊，是见尽非真。若能自有真。离假即心真，就是你这个不是你要见的，是你本来的。为什么说十字路口碰见亲爹啊？那亲爹是你本来就是你老爸，所以说十字路口碰见亲爹就冤枉一场哟，本来就是自己老爸自己在那找来找去的啊。这叫若能自有真，离假即心真。自心呢不离假，自心不离假，无真何处真？就是自己啊，总是要追那个东西的，这样的话的话就没有真了，怎么能够得到真呢？啊，这是说到真假，说到这儿啊，这是四句。下面呢，再说的是动啊，动这个事儿，有情即解动，无情即不动啊。就是有情呢，就是你看我们的生命啊什么的，都是动的嘛，都是动的。无情那就是不动。所以说啊，你要修一个，你要修你本来是一个动的人，你要把它修成不动，那就跟无情一样了。啊，跟无情一样了，嗯，所以说我们不是以不动来判断的，怎么样不是以不动来判断呢？像六祖神会就是不动，面不改色，或者说是不悲不弃啊，这就是不动啊，这就是不动。我们不以这个作为判断的标准，不以这个作为判断的标准。下面再接着看啊，下面再接着看，若修不动行啊，同无情不动；若密真不动，动上有不动啊。 哎呀，这个六祖说话真有意思，这完全冲破了那个佛经的界限。佛经说话不这么说，佛经一般说若觅这个真相，那就在相上见啊。若觅这个实相无相，若觅到这个无相，大家要在相上见。但是他呢，他换了一个词，他用这个动和不动啊，动和不动就是指的我们的应缘接物，或者指的是我们的念头，我们的念头一直有，我们坐上一直有，一直有。但是呢，这个一直有上这个地方上是谁在动和不动啊？这就叫动上有不动。
上面那个有情即解脱，什么是解脱？
我觉得就是不是解脱，就有点像解放的意思吧。我猜是有点像解放的意思啊，解放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种，它是一个松的，它不是一个死的。死的东西就不叫不解，就是绑到那儿了，但是它不是，它是一个松的。我觉得是这个意思，它是一个松的，所以它会动啊，就是对它来说是一个自由的，所以它会动。或者说吧，有情即是动。这样解释就简单点。然后若觅真不动，动上有不动，不动是不动，无情无佛种。如果是这个真觅，就是说要这个真的不动啊，这是在动上啊，在动上，就是实际上这个就是真性啊，要觅到这个真性啊，是从那个生生灭灭的相上来见那个不生不灭的。来见这个不生不灭的。假如说你认为那个不生不灭就是真的，就是在那儿既不生也不灭，死在那儿的一个僵化的状态，这就叫不动是不动。这个前面的不动呢，就是指的是那个相上的不动，后面的不动呢，是指的是我们的本性不动摇，我们的自性本不动摇，是这个意思。假如你认为相上的那个不动才是不动摇，那你就别完了，你这没戏了，无佛种了，无佛种了。佛种说话狠呢，说话可能让佛经上说一禅提都有佛种，实际上说你的是邪见解，你的邪见解就让你没戏了。这个不动是不动，就是假如说你认为那个相上的不动才是不本不动摇的那个不动，那就错了，你这样你就完了，你就变成一块石头了啊。我们说的话是黑山背后啊，黑山背后冷水泡石头啊，就是这样的了。应该是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，应该是这样啊。如果是这样见解呢，这样的是真的是如应用，如法应用啊，这样是这样的。我告诉你们呢，你们需要好好的去努力，不要在大乘的门这儿执这个东西，执这个生死啊，执这些东西，执来执去的，这叫莫于，这实际上就是莫于大乘门执这个两边，执这个智，这个时候这个智就不是智了，这个智等于是知了。就是所知障的知了，这个成为你的障了，就是所知之障了，生死所知之障，就是他立了一个知，知见立知，无名为之本嘛。所以他说不要在大乘的门立这个所知障，立这个所知障，这个所知障呢就是生死啊，就是两边。如果你要是在这些地方上你能够默契我的意思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共论佛义啊。若能够，若实在不相应的话，合掌令欢喜。若实不相应，合掌令欢喜啊！对对对，合掌令欢喜，这就是在他没有摒弃外面的人呐、啊，没有说怎么怎么样哈、啊。你看，虽然上面骂人骂得够呛，说是什么无情无佛种，骂完了之后，他说合掌令欢喜，合掌令欢喜。啊，对对对，听不懂的不是你听不懂的，随喜随喜的是，还不是说你随喜随喜，说我讲的人要随喜你啊，挺好挺好，听不懂没关系，随喜随喜是指这个意思，是指这个意思。合掌令欢喜，就是令那个听不懂的也欢喜啊，没事儿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本宗本此宗，这个宗啊是没有什么争的，你如果争这个一定是高，那个一定是低，是低，那就是失去了道义啊，失去了道义。这是最后回到这儿来，你看刚开始说的那个什么无情无佛种，无情无佛种说到那么狠啊，后面又说这个，所以这种话是对修行人说的，对修行人就要说这种狠话，说这种狠话激励他用功。但是说到这儿他还是不透彻，还是不醒悟啊，不懂这些的话，那就是没关系，这也很欢喜，这个地方上并没有上下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所以说本宗此宗呢没有什么争，争就失去道义了。你要是执逆争法门，自信入生死，你要是非要争不可，自信入了生死了啊。说完了之后，那个死了之后没多久，神秀就开始争了，他可能有预见，我估计他就是神合作神会就跟那个北宗就开始做了一个大争，他可能是有预见，他就担心啊，担心。我估计可能是预见，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他这个地方都是他的弟子，他们弟子内部没有这个争，没有这个争。 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徒众闻说这个偈啊，都作礼，并且体示一个个摄心啊，依法修行，更不敢争。这说到这边呢，就说到这也是很平常。你看他的作略，他的作略跟神秀那边也一样，个个摄心，依法修行，更不敢争。你看也是很那个的呀，很就是很守那个戒行的，很守戒行的。就是这个法海呢，他知道那个慧能啊不久于坐、然后和尚问，我没看到文字，是本来只有声音吗？啊，看到了哈，压一下会员管理，吸纳为会员。
老师啊，
嗯，
那有个若实不相应，和尚令欢喜。若实不相应，和尚一问正是说相应，和尚头回。
哇，这个意思好深，我没想到，可以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挺好的，是是，嗯，可以可以，嗯，他合掌的，你是真心的合掌，就是相应，嗯，对对对，嗯，其实啊，不管什么样的人，在六祖坛经中一定能找到跟他相应的话。六祖坛经高低来说的通俗啊，或者是了义的不了义的都有的，都有的，他贵在这个朴素，贵在第一个贵是贵在他的了义，他了义的地方给你点的透，点的直接。第二个就是他的言语朴素，实在的很，实在的很，啊，贵在这儿。所以说啊，就是世间的人，他也可以在这儿得到。为什么呢？他有啊，有这个如何做一个人呐、啊？怎么样啊？你不要跟那些恶人计较啊！啊，你要是就是孝亲呐、啊，你要尊师啊，这都有啊，这都有啊，这是你的本来的，本来应该的呀，等等等等，这些也都有的。进伦敦进分呐、啊，也都有的，就是符合中国老百姓的，符合中国老百姓的这样的一种的思维方式。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。大师呢不久住于世，这个法海上座就拜问说，那个不知道就是说以后啊，您走了之后，这个依法当负何人呢、啊？当负何人？那个六祖就说，他说我啊在大梵寺说法，就是到今天呢有这个抄录留情，说是法宝坛经，你们呢就守护这个相递相传授就可以了，单依此说法就可以了，就是依这个说法，这个就是正法。我们呢，我现在呢，就是给你说这个法，但是不再给依了，不再给依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你呀、啊，你这里已经信心醇厚，不需要这个，没有什么疑问的，我给你这个依不是多余吗？我给你这个依是多，因为依是戒度的那个，让别人那些不信的人来信的，你都已经信过了，你要这个依干什么呢？要这个依干什么呢？所以很多的就是说要这个，比如说是往生啊，还是住大德呀、啊、什么的，要那个神意之相啊，要这个神意之相他才信，没有这个神意之相就不信啊，或者有舍利了这算是信了，有瑞相了才是信了，实际上你何必呢？何必非要让他这样呢？啊，包括我们的祖师大德，你何必让他示现种种神意你才肯呢？没有必要。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就不是那种人，不是那种人，因为我们真正的去求心安不安的时候，那个神意今天就是今天让你立一时心安，明天你又会不安。所以说咱就不老祖师在我们这儿示现一堆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这那的，没必要，没必要。咱们就以心对心那样，你心里头的这个地方，哪个地方让你有过不去的东西，你拿这个跟这个六祖坛经去验证，跟咱们心中心祖师的这个东西去验证，我们在这里来相见，不要在神意处相见。不要在神意处相见，这就是说递相传授，度助群生。你呢就不要，你不要这个，然后呢就是根据这个达摩大师的就是先祖的这个复授的记忆啊，就是一就不适合传了，一再传下去会出祸害的，所以说到我这就不再传了。你现在听我这个句子啊，就是我来到这个土呢，传法救迷情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一花实际上可以说的就是六祖这儿，或者是达摩这儿，这是这样的。开五叶这个就预示着将来，预示着将来就是五宗七派从这儿开，开出来这个维养，临济，这个云门，还有一个是曹洞，还有一个是啥呀？法眼是五宗啊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啊，就是说将来会分这五个宗派啊，就是分这五个支业，就是实际上他预见到将来还会有一个繁荣，那个繁荣是在那个时候会再繁荣，他预见到了这儿，到那个时候繁荣的时候，那边的祖师也有，又将来哪个时候又繁荣，他们都有预计啊，都有预计。然后这个六祖又说到这儿啊，又说到这儿。 说你们应该个个静心啊，听我说法。他说完了那个偈子之后又说了，要是要成就种智，道种智智啊，道种智就是我们的根本智，我们在这儿要有根本，要有这个脚跟点地啊，脚跟点地，我们要有这个脚跟啊，要有把鼻啊，最关键的这个地方啊，你要成就这个的话，需要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，需要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。那啥叫一相三昧，啥叫一行三昧呢？看看啊，看看第一个，假如说一切处而不住相，于彼相中呢，没有不生憎爱，也没有取舍，不念利益成坏等事，不念利益成坏等事，就是不被那个利益成坏等事所牵，并不取一个利益和成坏等事啊，并不取这个。这样的话呢，安恬安闲恬静，虚荣淡泊，此名一相三昧。嗯，你像这种记句子，其实在佛经里面并不多见，好像这样显得很自度。很自度，实际上自度本身就是度人。这个我在这个楞伽经里找到有这样的话啊，楞伽经里面大家看蓝字这个啊，我说的不生不灭不同外道的不生不灭，大会同样的是不是？你说不生不灭，外道也说有一个东西啊，它也是能够令大家生灭，但是它是不生灭的，比如说上帝、神我、大梵天王等等等等啊。然后这个佛说的这个外道呢，它有这些两边之相，我不堕这个两边，我不堕两边，我呢是离开了啊，我离开了有无，离开了生灭，离开了到底有性啊还是没有性啊，这一切啊就像梦幻泡影啊，就像梦幻泡影。所以说呢，不是没有性啊，不是没有性，也不是有性，两个都不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这一切啊，现就是不现，摄就是不摄，因为一切都是去梦幻泡影。因为这样的原因，一切的性你不能说它有，你也不能说它无，这就是以事故一切性无性非无性，就是一切的事情你不能说它有，你也不能说它无。你要是说它无吧，它明明是，你看这个云彩它明明是在呀，这个梦啊它明明是做过，你醒了还出了一身汗呢，还这个害怕还在呢，但是你跟人说这个梦，人家不能够那样，人家说你干嘛呢，白天不做白天的事，因为现在已经白天了，那个梦已经不在了，你没法给人看，但是你自己也做过呀，所以你说他有吗？真有吗？你拿不到给人家。所以说呢，一切性啊，不能说有，不能说无，就是这样的梦幻泡影。说这些都是圣语，这就是这个但觉，就是一切的这个万法不出自己的自心，都是妄想所现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不会起那些攀缘心了，不会起那些不安的心了。大家的不安呢，都是因为执以为实。你在这个地方上，你能够落到这一点啊，并没有虚，并没有实。在这个地方上你能落处了，那么你就没有生，不会生妄想了，不会，既不会生世间的妄想，也不会生出世间的那些攀缘妄想啊。而且呢，这个妄想本来也是虚妄不实的啊，根本就没有妄想可生。这是说到最后处，这样会怎么样呢？这样的结局是八个字，安隐快乐，世事永息啊，世事永息。因为每个人他呈现的不一样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上，安隐快乐，世事永息这四个字，这八个字就跟这个六祖说的这个安闲恬静啊，虚荣淡泊啊，这就是一相三昧。安闲恬静，虚荣淡泊到什么呢？抡刀上阵也是安闲恬静，泰山崩于眼前也是虚荣淡泊啊，就到这个啊，这就是一个禅师的心态。所以在禅师那儿根本就没有公案，没有任何的高妙和低下。嗯，可以说得很对，是的是的啊，一时相不是说的体吧，就是说现的这个样子，就是说是对外境，外境不是都叫外相吗？那么他对外境，我们对外境就会生种种妄心，那么我们修行人呢，对境的话不是这样的啊，可以吧，可以这么说吧，我们对这个外境的时候，我们能显出来我们的体，这就是一相三昧，能显出来我们这个体。可以可以，对对对，是的，就变了。为啥你看出来了呢？看来看去他都说的都是一个是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啊对，所以你就把这个此名一相三昧，你可以扔掉它，你就看前面那个安闲恬静虚荣淡泊也可以啊。
三昧是啥意思？三个昧。
三昧不是，三昧就是禅定的意思，审身定，审身定啊，审身的定就叫三昧啊，很深很深的定啊，很深很深的定啊，在这个定中不出来，这个就叫三昧啊。三昧这里还有一个，我们不是说三解脱门吗？三解脱就是门，就是空、无作无愿，这叫三解脱门。一切诸佛都是根据这，都是由这三解脱门最后解脱。 这三解脱门也叫三种三昧门，三种三昧门啊，也叫三种三昧啊，三种三昧，三种三昧简称就是三三昧。所以说有一个公案，前三三后三三，人家一听就懵了。前三三后三三，以前也在定，现在也定，现在以前也是不可得，现在也是不可得，将来也是不可得。前三三后三三，这个三三就是一般来说的话，在佛教里是说的是这三种三昧，三种三昧就是指的是三解脱门，空无相无作啊，或者说空无愿无作。
你可以带上
戒定慧。戒定慧说起来的话容易误解，容易有一个界限。三三昧的这个空无相无作这个地方上已经没有了，空戒定慧也要空掉啊，无相戒定慧之相也要空掉啊，无作这个地方上是没有造作的，这个叫一行一相三昧。然后说完了一相三昧，就是说到如何对待相，然后又说自己怎么行呢，就是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，就是在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，就是你自己的这个纯一直心是没有变的，纯一直心是没有变的，不动道场，真诚净土，这就叫一行三昧啊。你这个一直的是直心，那你这个净土啊就没有离开过你啊，其实就这么简单呐、啊。这就叫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还是刚开始说的那个，在《楞严经》里头，佛告诉阿难的，一切诸佛啊，都是因为这个直啊，最后成就了，都是因为在这儿成就的。你看，就这么直接，只是我们取惯了啊，我们取惯了。如果这个大家能够聚，对，能够在这个两种三昧这儿聚足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就是就像地有种，你将来必然会成熟。这句话我觉得也挺重要的，大家不要偏别的，这个地方上是种子，这个地方上是根本，你在这个地方上你不偏的话，这就是你将来毕竟就是成那个圆满圆满的不能再圆满的那个佛，都是在这儿成就的，不是在别的处，不是说是有很多的这个去修个什么神通，或者是修一个什么什么福德，不是的，都是在这个地方上住相，在一切相而不住相，在一切行而不住行，纯一直心，这样啊，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你就是将来必定成这个圆满报身成就，一切的圆满报身成就都不离开这儿。这就叫含藏长养，成熟其实，一行一相，一向也是如此。这里我加的一个批语，就是诸佛如此，古德都是如此。虽然那个因缘上他给你示现的好像是有具有大威德、大神通、大慈悲，但是根本上都是因为从这儿开始，所以呢，那因缘显现，他会有大神通、大威德、大慈悲，但是他的根本全是这样，全是这样。刚才我们举了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例子，这里我又举了两个。哦，这个是这个42章经。供养千万亿诸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修无德无正之人，对吧？这个我们都知道了。大家看看42章经里面了义的话很多。佛说，沙门呐、啊，断欲去爱是什么呢？要识自心的根源呐、啊，达深达佛理啊，悟无为之法。就是这个法，这里是没有你为的这个，没有你为的余地，没有你有为的余地。这个叫悟无为法。悟无为法是什么样啊？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。心不计道，哎呀，你看这跟我们的用功正好相反，我们心什么时候都要在道上，刚才还说呢，心要在道上，真正什么心不计道啊，心不计道也不结业，无念无作，非修非正，这样的话不利诸位而自重罪，这是道。这个是42章经的话，42章经就是实际上是罗汉经，罗汉部的，他从里面搜集过来的一些话啊。对，然后说又说说我法，我这个法呢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行而无行，无行而行，这叫念无念念，行无行行啊，言无言言，说而没有说，修而无修修啊，修无修修，会者在这个地方上能会的人呢，会了就是会了，迷的人呢，这就太远了，言语道断，非物所拘。这个话说的也是，这没什么解释，失之毫厘，差之毫厘，失之须臾，你差了一点点的就谬之千里了啊，差一点点就谬。所以说反反复复讲的都是这个，你看看佛的经典，咱们搜过来搜过去还是这个，还是到这儿来，还是到这儿来，大家不要在这儿，没有必要有疑惑。你说无念之念，就是于念上当即就是不念，当即于念上，当即于离念，这就叫无念之念，就是你不执，按照我们通俗的话说，就是你不执着于这个念不念。其实你刚才问我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无念之念了，但是你在思索就不对了，就是这样的。 然后说了，我今说法犹如时雨，普润大地，汝等佛性譬如种子啊，就是这个说法呀，就像是那个雨啊，就是大地，它大地受的接受的这个雨的量啊是一样的，这个你们的佛性呢，就是就像种子，愈滋黏洽，悉皆发生啊，这就是发生。发生呢就是两个相对，两个相对了，两个相对有点类似于印心吧，有点类似于这个成无执者，就是说你肯接受这个的，你肯接受，你认为就是这个没有别的，觉获菩提呀，这六祖也会受记啊，这等于是六祖的受记，佛在很多经典里都有受记，将来必定成佛，六祖这也有成无执者觉获菩提，你看这个地方上能说到这儿的，所以说他呀真的是就是说代佛说法，代佛说法。依五行者定正妙果，所以佛法真是不可思议，到了中国来自然有中国的这个缘，让你知道真正的佛法是什么。依五行者定正妙果，听我的这个记吧，心地含住种啊，心地含有很这个种子啊，蒙雨悉皆蒙啊，顿悟华情矣，菩提果自成。顿悟这个华情矣的话，就是顿悟了之后的话，这个菩提果是自成的，关键还是在明心见性啊，我是这么解释的。当然有人说的就是说以后啊会有什么果呀之类的等等等等的，还是回归到自己这儿最简单，回归到自己这儿最实惠。顿悟矣，顿悟了以后连顿悟也没有，这样的话菩提果自成，不是我们教啊养啊成的，是它自成的。所以最关键的是这个见处要真，明心见性的这个见处要真，这个地方上是最关键的啊。看看二祖有没有解释吧，这个地方上我还没注意啊。二祖的解释就是说，一切的有情呢皆是佛种啊，一切的有情皆是佛种，这就叫顿悟华情矣，就是你的有情的心花已开啊。有情就是指的我们嘛，众生有情嘛，众生就是有情，有情就是众生，那个众生的心花已开啊。
前面一百四十五页，这个十四，这最后一句，我一句，无极空力大无边。然后我的原因，我那个念佛的时候说，撒了一堆梅子，讲到这里，这句话到底是？
一百四十五页第多少行？无尽空力大，人家一说这个大，你就开始。杀生可以不可以没有关系，杀生不杀生并不重要，但是如何杀掉你的妄想呢？你看看你还是在那个上转啊。
那我现在还在哪
这个都没有离开你的妄想，你要是这个妄想断了，这个就不存在这些啊。实际上是这样，
前面讲但是与一摸机一果在一定地界的空力啊，这个地点空力
只此空力，这就是转啊。但甚于因莫计于果啊，就是随缘而失，但甚于因莫计于果，转一切定力者只此空力而怎么了？
空力就是哪个力量？
空力就是空的力量，空性的力量啊，空性的力量。对对对对对，是的是的，就是般若的力量，般若的力量。
但是他杀生也不好
啊，不好你就别杀啊，不好你就别杀。别杀，不好你就别杀。
哎，我这前面好看，看到二十九页，可是124页有一个老师的问题，但56页第13，那好，就是这个解释。他说，你衣服带来了，然后你帮他转一下，然后将现前的我转为未来之一，就放弃一切。
对呀、啊，就是二祖被六祖被别人杀头，六祖在这一转，他没有把人家砍掉，在这一转结了一个缘了，人家杀他，人家自知罪业，这样的话把他渡了，这就是转呐、啊。一致的，没错没错，这个说的对，这个说的好，这个比刚才那个猜测好多了。
哦，给你消业
了。对对对对，是的是的。可对对对，当然了当然了。
是
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对，这是在你这儿。对对对，这是在你这儿是这样的，其实在老人那儿连这个也没有。这个事儿啊你自己决定，我也不能说你是财也好不财也好，这个事儿在于你自己也好。 要我说的话，你就没踩过啊，你就没有踩过和没有不踩过，咱们老人也没有拍过和不拍过啊，老人是这样的心态。至于你事儿上怎么做，我不做任何的评判。你就是一定要踩或者不踩是吧？你要是一定要这样，你就别踩他，千万别踩他。对，你这就是说捉的，为什么他能转得过来？因为他有空啊。刚才刚说完这个空，你咋就糊涂了呢？刚说完这个空啊，就是空。那你打完他了，你可不就消灭了？你不小心不由自主打了他，那你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都打完他了，你能怎样？你也不能让他复生。对。
然后给他消灭掉，或者给他杀业，再一个就是给你消灭掉。
那他消不消，咱不一定，但是你有这个心可以理解。啊？一般二十四页的转不是这个转，一百二十四页的这个转是说的是不还是空？
对，既有其果和奶头，唯有再转一因果，就是你把它杀了这个因果。
还是因为它的正量？还是它的正量问题？还是它的正量问题？咱们把下面这个句子讲完它。哎呀，今天本来说要讲那十个地的，没讲，还要不要讲？啊？讲讲它，就是讲一下那个十个弟子，咱们简单的讲十分钟讲完它。就是说到这儿呢，咱们说到这儿之外，咱们先看看上面啊。上面的话就是说二祖的意思，就是说就只有这个啊，只有这个不取不舍，一心执行，只有这样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终能够最后的成熟，终究能够最后的成熟啊，终能够含藏长养，成熟其实一行其相啊，终能够这样。那么是不是真的这样呢？咱们看看这个次第，咱们这个次第呢，就是说它这个长养是怎么长养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看这个次第的这个跟那个剑有剑有盾，它这个剑是怎么个剑法？我十地啊，这个十地是根据华严经和楞严经我自己总结的啊。这十个地是欢喜地、这个离垢地、花光地、宴会地啊、极难胜地、现前地、远行地、不动地、善会地和法云地，是这十个地。根据楞严和华严经讲这十个地那就厉害得很。你比如说初地的时候是南阎浮提王，初地南阎浮提王他就应该有多少眷属啊？有上百个菩萨是他的眷属啊，化百土众生，化一百个国土的众生。这一听算了，我们这个先除掉，这个视线的这一块我们先除掉，因为华严经本来就是给这些人说的，他的最小的官就是转轮圣王，所以咱不看，但是咱看他的内证他是什么样的心态，什么样的叫入地。楞伽经就说了，出地是什么呀？出地就是说出证一切无所有。一切无所有境地，这个是初地啊。楞伽经有说这句话。那么初地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发广大心，一下子那个心广大，一下子就广大了。我们的心都是小的，他一下广大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发现这一切本来虚妄啊，所以说他发广大心。这个时候呢，按照楞严经的说法呢，就是他第一大阿僧期间满了，这个时候进入初地。初地是什么呢？初地的就是说，这个时候是初次发明心地。啊，初次发明心地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我就说咱们不要这么比，你这个明心见性对于没登地的来说可以叫初地，但是对于二地的来说，明心见性不一定就是初地啊，它有可能八地也是明心见性的，还是佛地才是明心见性的。咱从六祖这个顿法来说的话，佛地才是明心见性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说他是已经这一大阿僧祇劫之后啊，这个人已经他的见地根本就不同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超越了凡夫，入了菩萨位。这个时候这就是如来家，就是如来啊，他是一家人了，不是两家化了，是一家人，就是如来家的那个小孩子，如来家的小孩子，所以叫法王子。法王子他没有力量，但是他毕竟是入了这个如来家了，必定是法王子，将来一定成法王。啊，这个是华严经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他当然他有一些，他主要的呢就是，主要的这是波罗蜜，就是布施波罗蜜，因为一切本来没有，所以更有什么？他布施的话就没有那些计较，这个是成就的是布施波罗蜜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看那个世间的一切啊，都是很熟悉，很能够通达这个世间的经书，而且他还有一个就是他成就这个出世间道，就是他成就的这个出道的时候，他也不离世间。 不舍离世间啊，这不舍一切的世间成就出世间道，这是欢喜地。欢喜地了，就是这个时候他特别特别的一下子呀，原来这样不受束缚了，所以这时候他表现得特别特别的欢喜，所以叫欢喜地。那么欢喜地之后呢，他就开始哎呦，这下知道怎么除毛病了，自己身上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，开始除习。所以呢，除了习之后呢，就叫离垢啊。第二地叫离垢地，离垢地。这个时候他开始断了见货以后，开始断私货，断除恶习啊，断除恶习。这个时候他成就的是持戒波罗蜜，就是持戒波罗蜜，就是那些坏习惯什么的，逐渐的根除掉了，逐渐的根除掉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地方上这个华严经上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初地啊，初地的时候就说这个时候初地的时候就是哎，这个时候炼成了金子了。变成了金子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把金子啊，第二个地，这个离垢地，就等于把金子放在那个番石中，放在我不知道这个番石是什么意思。华严经的原文就是那个石番的那个番，放到那里面来磨磨磨磨磨，然后把这个金子上的那些污垢磨掉了，然后非常的明净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啊，对对对，就是把那个金子放在那磨，给它磨得非常的明净。这个就是二地，叫离垢地啊，离垢地。那么你这个除了习之后呢，开始发光，迸发智慧之光。这个第三地叫发光地啊，发光地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这个时候的人，他就是知道了，就是按照华严经的说法呢，他就是证得了宿命通啊、路径明啊等等等等。就这个时候，他的心地开发光明。按照楞伽经讲，从这个时候他就是入的那个禅定，就是能够通达一切的世间的禅定、解脱的禅定，就是那个审慎的禅定，他都能入。这个就是按照这个楞伽经讲的话，就是三地以后啊，他就有那个一生身了、啊，一生身。但是这个一生身还有出有入，还是有出有入的一生身，因为他能够入审神禅定，那还有一个入在啊，还有一个入在啊，叫能够入神。但是他能够自由的入，华严经上讲的是他能够自由的入，而且他不会定在里面出不来，这就叫不随其力而受生。
哦，这个讲禅定还挺重要的，这实力和禅定。
他这个定啊，实际上他并不觉得是这个定，所以他才能够入，所以他才能够自由自在。如果他觉得这是一个定啊，他入进来的话就不会这样了。他能够还有一个审慎禅定，审慎禅定真入了你还不好出呢。但是到三地这儿他能出得来，所以他还是在这个发明心地这儿最关键。就是说到这个像那个二乘啊，他可以入灭尽定，入灭尽定很深很深啊，他在里面。这个到三地的菩萨，按照华严经的讲，就是他可以入到那个二乘人里的那个禅定里面，他可以入到那个里面，那个地方讲的话已经是最深最深的禅定，他可以入到那个里面，就是可以入到那个化成里。他在那儿化成那里的话，那个小乘的人他就在那儿不动，我不受后有，他就光在那来回晃悠，我忙啊，度生啊，来回晃悠，来回晃悠，最后他一看，哟，原来我这个他不好意思了，他说，哎呀，原来我怎么还在这儿呢？他就出来了。这个就叫这个叫怎么说呢？这个就是说一般的就是不是那种不定而定啊，不定而定，就是说它还有出有入，但有出有入的也不是都能够入得了的。它到三昧的时候，它自然有这个，就是到三地的时候，它自然能够到这儿。就是这个也不是一定的，也不是一定的啊，并不是一定的，不能拿这个判断。我们从他的内向上来判断的话，他这个时候是这个按照持戒波罗蜜是什么？远离一切妄想。楞伽经说的持戒波罗蜜是远离一切两边妄想啊，是从这儿，所以他的内证是在这儿，这是发光地。发光地，那么发了光之后呢，就开始开智慧了，这个就叫焰慧地。那个智慧啊非常的旺盛，像火焰一样就蹭的着起来了，这就叫焰慧地啊。焰慧地，焰慧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成就精进波罗蜜。这个时候啊，他这个就是说那个判断力特别特别的高，判断力特别的高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像什么呢，那三地，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三地像什么呀？三地这个发光地呢，就像那个金子啊，就是你一直在这个更加的明净了，而且明净了它的称量还不减，就是那个金子啊越来越明净，但是它明净它的那个金子也没有减少那么一两二两的重量，这是三地。到四地的这个焰慧地呢，焰慧地的话就是这个时候的这个金子啊可以用来做那个庄严具了，比如说做个金瓶啊，做一个金宝座，做一个金王冠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了。但是别的金子还不能达到这一点，就是它的这个磨练已经磨练到游刃有余的程度了，但是别的还达不到啊，这就是四地。 那么第五谛呢？第五谛按照华严经呢说的是极难圣谛，极难圣谛按楞伽的说法，楞严的说法呢，就是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是说有了这个慧之后的话，他因为他并不妨碍这个外面的一切世间，所以他对外面的这个世间呢，就是达到一切的如意神通，世间的记忆非常非常的娴熟。啊，就是这个时候的话，他是善知一切谛。比如说我们的初谛的菩萨，那么他知道了圣谛，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啊？阔然无圣。当然这不是说达摩，就是圣谛这个地方让他知了。但是你说他就是世间的那些的，他可能不会接啊，这些的他还不太灵巧，不太灵巧。但是到五谛极难圣谛的时候，他已经能够知道。但是这个知道是什么呢？这个知道呢，就是如实知一切有为法，顺势所作。其实一切有为法的根本是什么呀？如梦幻泡影。但是如梦幻泡影呢，我们也不妨梦中做佛事，水中做道场。这就是这个，就是顺着这个做。但是我顺着这个做，我终跟你不同。我根本点是这个梦幻泡影啊，梦幻泡影是前提。这就是五谛。所以五谛是什么呀？五谛是内证禅定波罗蜜，外习住记一啊，这是五谛啊。这怎么是闭关来透得过呢？这是华严经说的。说五谛是说谁闭了关要透不过这个五谛这种说法啊。对对，你不说闭了关再闭关，因为它上不上到这个五谛上吗？这个五谛上哪是闭关能透得过的？啥境界啊？就是说的这么，咱的不是咱们懂的，算了，过吧过吧。禅定功，人家说的这个是禅定功夫吗？人家说的这个五谛是什么呀？外习住记忆，为功夫上的那个，在三地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些功夫了。
像我家这是曾老师，
你不要提名字，你提名字我没法说话了。
你比谢老师，你功夫再高，谢老师的满标是一个禅定，是一个禅定到后面的虚空，那不是一个工具，好复杂，复杂的讲，时间不能给你讲，讲不了啊，也是一个禅定。
那你就去深入禅定去嘛，就不要听六祖的。我觉得对对对，就是这种人他不适合六祖的，他不适合六祖，他去找别的，可能有一些外面的菩萨给他说。那不好说，他六祖的法满足不了他，让他这里不肯信，那就去找外面的，找找也好，找找也好，他深入禅定找找也好，只要他有道心也能找得着。你像那个仰山就是啊，仰山就是是那个外方的世界，他方世界来找他呀，到人间来找他，仰山就是这样的。经常一个人唰一个罗汉从天而降，给他送一个柿子，然后他一接，他一点头，唰那人又走了。尾山看着他这样没办法，尾山看着他一天到晚这样子，那个鸭衔了一个柿子给仰山了，仰山说师傅给你吃，呵呵，经常有这个。所以他说啊，就你看我的行旅在什么处啊？其实这个就也有这个意思，我将来要去哪儿？你看，其实他跟外面世界有缘，所以师父说只重子眼正，不贵子行李，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没关系。他就是跟他方，这就是还有他方的来到我们此方来问法的呢。那你在此方不合，你去他方问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这个是说的是这个五谛极难圣谛，极难圣谛这个地方上就是能够突破这个一切的禅定，外习注意，这个是很难，所以叫极难圣谛。极难圣谛的这个地方上过去之后，就到现前谛。现前谛这个地方的话是现前的差别尽泯啊，就是已经这个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的差别可言，叫尽泯，就全部的泯了，就是消失了，消失了这些差别。这个时候它能够起什么样的用呢？它能够观察这个十二因缘缘起之相，它在这一块的证的是特别的彻。怎么证的特别的彻呢？它证到了这个任运而灭，也没有灭着，于第一义中俱不可得，三界所有为是一心。这个是华严经的原文，华严经的原文实际上十二因缘彻证到最后是什么？三界所有为是一心，于第一义中俱不可得。这个是这个六谛的它的一个限量境界啊，它的一个限量境界。那么这个六谛呢，像是咱们刚才说炼金子啊，五谛的时候是什么呀？五谛的时候就是说，刚才四谛的时候是可以做这个金具了，那么五谛的时候呢，我再磨它，用什么磨？我这一次不用翻石磨了，我用什么磨？我用砗磲磨它，这样的话它那个晶莹啊就更加的晶莹，更加的明净啊，这是五谛。到了第六谛呢，第六谛的话就用更高级的琉璃宝来故意来磨它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让它磨的这个就是任何的都不能毁坏它，这个叫六谛啊，这个叫六谛。 六地之后呢，六地之后就是到了远行地。远行地实际上这个远行地啊，是指的是六地和八地之间这个界限。八地在这个有的经典中是比较多讲八地啊，初地和八地几乎这两个是两个比较重要的地。八地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有点像我们心力的启用一样，八地开始那个一生身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，非常非常的就是那个庄严，而且非常非常的逼真，就是真的啊，就是真的一样，就那样的去一生化身，就是八地的。因为八地这是证了无生法忍。那么八地和六地之间的这个，就是既不是六地又不是八地，中间的这一段时间你就这样行，一直行一直行，一下子就行到了八地。所以七地叫远行地啊，七地叫远行地。七地的这个时候，它已经就是说那个微细的那个现行啊，已经就没有了，就是微细的那个粗重的那个微细的妄念，这个地方的习气都已经断了，都已经能断到这儿了，就是这实际上是俱生我执这儿。啊，远行地后才舍藏啊啊！远行地，远行地后才舍藏，说的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微细的那个业火那些都没了啊。这样的话，他念念具足这个三十七菩提道品。三十七菩提道品是以前经常说的一个，我们在这儿不多解释了。就是这个时候呢，他这个时候是就是说比六地比起来的话，他更加方便的去度，而且呢，他的这个微细的习气除的呢越除越近，越除越近。这个时候呢叫入灭境定，能够念念入，然后呢行而不作证啊。而且呢到七地的时候，按照华严经的说法，他已经舍一切有用功行了，就是实际上在这个地方上来说的话，你用有用的功行再去在地地生进就已经很难了，就是这个是这个七地啊。七地还有一个就是前六地的时候，他还是属于不染，就是他在除习，他有一个属于是不染，但是到七地的时候，他已经超越了染和净啊，超越了染和净。就像是什么呢，就像是真金这个在众错宝庄严，就是说用这个妙宝啊一块的跟他在一块，用妙宝来让他互相的这样的来错的，让他更加的庄严，这样的时候他的光明就更加的转胜了。就是这个时候金呢、啊、磨到这个地方上，已经磨到了最究竟最究竟的光明了。磨到这个光明之后，然后就到了第八地无生法忍。无生法忍是什么呢？无生法忍的内证是断住功用，就是这个时候无生法忍，这个时候你用功用它没有任何功用了，它不存在就是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，或者我修一个什么然后让自己提高，修这个东西对它没有用了，没有用了，那要在世上去滚，世上去滚，这样来断它的尘沙惑。这是八地无生忍。这个时候呢，心身心俱灭，犹如虚空，于涅槃心湛然不动。这个时候是舍一切功用行，行得无功用法啊，助于报行啊。就是这个地方上还有一句话，佛心涅槃心尚不起现行，尚不现起，何况世间心啊。这个是第八地啊，第八地。这个第八地的这个时候，按照这个楞伽经说的时候，就是已经开始这个有无量的这个一生身了，有无量的一生身了。按照华严经就举了一个举例子啊，就是到七地的时候，到七地的时候他在梦中能够渡人了、啊，到七地的时候梦中已经可以渡人了，但是有的是渡了，有的是没有渡啊，有的是渡，有的没有渡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到八地的时候梦突然醒了，这个梦突然醒了，梦突然醒了，还有什么渡和不渡呢？就是大梦初醒那一下子呀，一下子醒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等于是像这个金子啊，已经做成了一个宝冠了，做成了一个宝冠，而且放到了那个阎浮提王的那个顶上，一切庄严，一切臣民呢、啊，都是觉得这个是他最庄严的这个具啊，就是到八地这个地方上就已经开始辉煌的启用了，辉煌的启用，这是八地。但是大家看他的内证，他的内证是什么呀？他的内证这个地方上是无功用行，但是他还有一个无功用行在，所以他还要接着用功，接着用功，他有一个无功用行在，他的启用就不完全呢、啊。就不完全，所以有第九地啊。第九地这个叫灭心相，正智自在。这第九地的时候，就是他，因为他也没有把这些都扫掉，所以他已经能够善于知道这个众生他们的差别。这个时候他可以代佛说法，得善无碍巧智啊，得善无碍巧智，他也是超越了染和净。就像是什么呢？就像是这个宝冠呐、啊，这个宝冠，这个金子做的这个宝冠。金子做的宝冠不是阎浮提那个王了，他是戴到转轮圣王的头上了，那他的这个光明，他的尊贵又更高了，他的那个光明显发就更有用了啊。这个是九地。到了十地呢，到了十地就满了呀，都堕入佛位了，堕入佛位了，这个时候就已经满了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无所，没有一切无所有，也没有不所，也没有一切无所有，也没有不所有，也没有，也没有没有， 啊，这个是实力的内证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说这个时候它是大法云、大法云、大法雨啊，就是这个时候可以下大法云、大法雨，所以叫法云地啊，所以叫法云。这个时候它可以做一切佛事啊，做一切佛事。这个时候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是那个金冠啊，带到了那个就是那个大自在天王，大自在天王就是在那个天中已经是最高的了。就是到这儿来，这个叫法云地，法云地之后就是进入等觉，等觉就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，他就是等觉，他跟那个诸佛是平等的，但是他还现一品无名没有破，就是他跟佛这边还差那么一点点，还差那么一点点，他世间的因缘就是等阿弥陀佛退位，他去做那个国主啊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他实际上的话，他就像文殊菩萨，他已经是七佛之师了呀，啊，是等觉，等觉之后妙觉就是彻证佛果。彻证佛果，这是外向上来看，大家看很热闹，但是大家看这个内证这个地方上啊，实际还是在这个彻证无生这个地方上，彻证无所有，你彻证到无所有，最后也要把它去掉，这样的话就大起用啊。这个就是说到佛这个修正，咱们看它的内证，这是我个人的理解。当然我们要从华严经的外向上来看的话，那我们普通人都没有，包括六祖，包括华严宗的祖师，咱们这些全都不说了，咱们就说这个内证。所以说到次第这个地方上，一切的次第都是为我们做功用的，都是服务于我们的啊，都是服务于我们的。就是说你看看在你的修行中有帮助没有帮助啊。说到这儿还有那个梗，就是说大慧禅师，就是他看到华严经的第八地的时候，第八地描述的时候，他突然身心顿失，在这个地方上有所悟处啊，是有这样的一个。所以有人说这个大慧菩萨是有证得了八地啊，有这种说法。
那哪句话说的是一念顿超十地的？
一念顿超十地应该很多吧，这种说法很多，就是这个十地不是必须的，它也可以顿超的，或者说呢你超越了这个十地不十地，你才可以进入到这个地。我们像我们呢都是一念顿超十地，但是我们不能念念顿超十地，实际上呢你要是能念念顿超了之后，你已经就是佛地了，但是你还不知道啊，或者说这么说比较好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说顿法和剑法的关系，顿法和剑法并不矛盾，从初地这里啊已经就是在顿了，已经就是无剑了，但是它示现出来剑的样子给我们看，但是这个剑的样子都是一个怎么说呢，都是心形，都是心态，在这地方上是很活泼的。所以咱今天说的这个地啊，只是随便聊一聊，这个地这一块在这个一般的这个经教史这儿，这一般不提这个，而且争论很多啊。禅宗也没有说，你的意思是啊？禅宗不说这个是为了让大家顿超，咱们现在呢是舍这个东西，咱们不妨看看，其实他这个说的都是顿超的程度，其实都是说的顿超的程度。所以说关键这一点呢，说来说去要引回你，别忘了一念顿超十地，你不到这儿，你初地都到不了。到了初地这儿，啥地不地的，啥活不活的，到了这儿已经这样了啊，这个叫已经入初地了。对，我见于佛齐嘛，初地就是我见于佛齐啊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今天
是针对谁讲的，就是针对谁讲的。
这个不是对谁讲的，这个就是华严经里面那个佛说了，就是这个是佛说的，别的那个就是有很多菩萨说的。
听众
就是那个很高很高的那些大这个转轮圣王啊之类的，对他们说的。对，说的那个境界多，但是它的内证还是这个内证，包括前面这个是楞严经，这个地这个系列，这个是楞严经里说的，楞伽经也有说过地啊，但是那个外向的显现那么高的那个是华严经里面的，因为华严经的听众最小的官就是转轮圣王啊，最小的就是转轮圣王。看看大家对这个还有疑问没有，没有疑问咱们有疑问还可以继续争论讨论啊，讨论。我的意思是地没有什么神秘，我是这么觉得的，并没有神秘，你从没有神秘这里开始算你有希望了。
这个九地的
如
来
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，打九地跟白净石是第九十，白净石是第九十啊，不一样的，那是说的是八个十九个十啊，没有了就下课，要有的话可以留下来继续再讨论啊。行，那今天就讲到这儿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推荐的禅宗语录。
无门关。
武德慧眼，刚才有师兄说了，这要看你的情况，你修行打了多少坐呀，什么情况啊，这些都是。其实啊，老人看的都这么多了，咱看多了就知道，老人说的就是无门关、碧岩路、那个宗门武库、武德慧眼、止月路啊。 新灯录，老人看的那些就是都知道了，你看多了就知道老人看的是哪些了。每一地的硬指标是啥呀？每一地的那个硬指标是啥呀？每一地没啥硬指标，对照一下，就对照那个心形，就不能说硬指标，就是每一个地啊，它的那个心态的特点，它突出的特点不一样。你比如说第一个地突出的特点是欢喜，第二个地突出的特点是除垢啊，除垢。第三个地就是除垢之后下边有光明发现啊，这就是第三个地。每一个地的特点不一样，这么说比较好。
那如果他到了哪个地的话，他是不是他自己都知道？
他自己知道那就不是了，连那个什么那个，
就是按照他那个所说的，
没有没有，并没有。这个地啊，就是佛安的。
这能抠过来吗？能抠吗？
考什么呀？
是你刚才那个表。
你不要老考那个表，你先告诉我啥叫出去，你就考那个表。不给你好。
然后那个讲的那个，咱们讲的这个。
可以这么说，他知道不知道这个地呢？可以这么说，佛给他受记是哪个地？然后他说了，我不受你受记。
对。
啊，是这样说比较。
对，对对对。
刚才有的人说了，说这个他知不知道哪个地？应该这么说，是佛给他受记。他说我不受你受记，这个是入哪个地的标志？其实还是一个说咱们禅宗的话来说，说咱们新中心的话来说，就是生处转熟，熟处转生。咱新中心说的简单，正体起用，生处卷熟，熟处转生，就是这个。正体出吸气，保任起用。
哪个黑玻璃？
我做。
考吧考吧，给你考下来吧，考下来。
给我考下
来。哎呀，就是说到了啊，对对对，但是这个是出地。